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好，因为不多，大家一起念。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伯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坐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你。主，我们聚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来敬拜跟感谢我们的恩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说活在我们的心中，帮助听的讲的都在一位圣灵的引导底下来进入生命的真实。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思，愿意顺服你的意志。愿主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着荣耀。愿今天凡聚集在你面前的人都在你的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深知一件事，离开你人不能做什么，我们因此恭敬地把刚才读过的经文交在圣灵的教导当中，也求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一个敞开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如果许可的话，那我会继续的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思想约翰福音。那今天照着这个的次序，我们会来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说，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当然我上次说过，在约翰福音里边常常不叫神迹，叫记号。为什么？记号就好像是我们人自己有一个印，一个画家画完他一幅作品以后，他会把他的印盖在上边，说这是我的作品。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
他每做完一个在人看为是神迹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作为的后边，圣经的主旨把它当成是他的一个记号，是他的着笔。那在这件事发生在第一章的末后，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就是初次门徒与主耶稣相见的之后，这里说是第三日，时间很短。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对于犹太人来说，婚宴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中国人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家里有人要办婚宴的时候，他就会邀请许多许多的亲戚朋友来跟他一起高兴。也可以说婚宴代表着人生里边的过程当中一个极其叫人喜乐和愿望的成就。那在这个婚宴的里边呢，耶稣的母亲可能跟他们很亲近，被邀请来了，而同时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来赴席。那你留意一下，耶稣被请来是做客人，对不对？就好像你我常被人请去吃婚姻的宴席，我们都是客人。但是这一个婚宴上边发生了一个很稀奇的事，就是突然间管宴席的人发现酒用尽了。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摆了一个酒席，你请了很多亲友来，然后刚刚开始不久，那个管婚礼的人来跟你说，后边的菜都砸了，你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好难堪，对不对？你会觉得我怎么向人交代？一生人里边最重要的时刻，却来发生这么可悲哀的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你会被很多很多的亲友误会，甚至会觉得以你为耻。因为你要做事，但是你却做不来。不过这里却我们看见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耶稣的母亲知道了这个事。耶稣的母亲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他就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我在想，当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跟所有良善的人一样，看见人有困难，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来帮他解决困难。第二，他 他自己知道耶稣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平凡的一个人子而已。在他陪伴着耶稣成长的这30年里边，他的确的巴不得耶稣能够显明他的自己，向这个世代的世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在耶稣的身上有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奥秘，但是他盼望耶稣，他想推动这一件事，就是让耶稣显明出来。结果耶稣对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我初初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不太懂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好像耶稣很不近人情的，因为帮个忙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后边很容易的，5个饼可以叫5000人吃饱还剩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却说一句话，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有一个一生他所一直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他自己说过，我从不凭自己做什么，我也从不凭自己说什么话，我唯独天父叫我说的我才说，我唯独天父叫我做的我才做。他甚至明知他有这种能力，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他更多的是尊重天父在他身上的主权。他对他母亲说，时候还没到。也就是说，他想对他母亲说，你对人有爱心，有关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在耶稣的神圣的侍奉上，在侍奉神的旨意的这件事上，任何的人情不能够掺杂，任何的人为的好意没有分量，唯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对于遵行天父的旨意浓缩到一个什么事情呢？连时间都必须是合乎天父的心意。我们读约翰福音经常看见时间这一件事情，他用不着自己很快的来做一些事证明他自己，他知道他必须走在天父的心意里边才有意义。在约翰福音第7章，同样有一次是祝棚节的时候，他的兄弟来对他说，人如果要享扬名声，就没有在暗地里做事的。你既然要把自己公开了给世人知道，你是来传扬福音，是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来拯救罪人的，那么你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显明一些的作为，讲一些你的目标，让人可以知道。那我想这是所有世人的道理。我们很快要进行竞选了，要选举了，你看见所有的选举的人，他们都在拼命的把自己的政纲，把自己的做法等等来告诉每个人，我将会这样做。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人这样说了背后没做的， 他选完以后，他把自己应许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的，不是他不愿意做，他做不到。人常常可以以为自己有本事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其实圣经我们看见的是离开主，你半点能力你都没有。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其实神如果不祝福你，记得从旧约的时候就有人说过这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很有本事能造房子，我告诉你，你造的肯定不会是在神的旨意里边。出乎神的东西有一种平静的柔和，有一种谦卑的意义在里边。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热心为主做什么事，但充满了我们的野心，充满了我们的热心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也要小心。主在地上，主在许多的环境，我们看见的是他总是好像无声不声不响的在做成他的工作，但是他做完以后，人能够必定的发现只有神才能这样做。在第七章，当耶稣的兄弟来对耶稣说，你要响扬名声，你就到公开场合去吧，你记得耶稣也同样回答他，回答什么？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到。他能够等候神为他命定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定义说我明天就要做什么，后天就要做什么，这是人。耶稣是把自己全然的，把他的意志，把他的思想，把他的选择投降在天父的旨意里边。我们知道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祭司长和官长差遣一般的人要去抓拿耶稣，因为耶稣渐渐的威胁了他们的地位，耶稣渐渐的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控制不了百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准备要逮捕耶稣。但是圣经怎么讲呢？那些差役去了，听见耶稣在跟人讲话，听完以后那些差役跑回去了，跑回去叫那些官长，官长问他说，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他说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换句话说，他讲话当中有一种能力，他讲话当中有一种叫人心里感到不可抗拒的那一个的能力。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给百姓一个思想，就是他教训人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他的话后边带有权柄。这是耶稣与众极其不同的地方。结果那些差役这样回答官长以后，官长怎么说呢？官长当然，他们经常的扭曲耶稣的话。你如果读福音书，你就看见人的心里边呢，如果有偏见，什么事都能照他的偏见来扭曲另一个故事出来的。后边我们还会继续谈到这件事。圣经给当时的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注解，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记得吗？如果神的时候没到，耶稣不止不做什么事，别人想抓他也抓不到，也不可能抓他。耶稣全然的把自己信托给天父。所以我常常愿意跟弟兄姐妹共勉的就是， 在你人生中发生的一切的事，包括时间，如果你能够全然的信靠我们的天父，相信主他真的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着急，以为事情非要今天办完不可，以为后天就没有指望。时间在天父的手里，主说过的，如果天父不许可，你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掉地的。主如果不许可，麻雀也不会掉到地上来的。你们比麻雀贵重了多少？不到了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非常在意的点出一件事，那里是这样说的：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耶稣还这样的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向天父祷告是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名，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你也荣耀你儿子的名。你看见在耶稣的一生里边，时间他是非常非常全然的交给天父来操控，交给天父来安排。他知道时候到了，是他应该要走向十字架，而且把自己全然的交出去，他都没有躲避，因为时候到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把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际遇，都安然的交给天父的话，你我可以少了很多很多的焦虑，少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从这里我们也看见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耶稣甚至在平凡的生活中，他是随时的看见天父的心意。有人请他去赴婚宴，有时候他在路上看见有病的人，他把每一个际遇都当成是来遵行神旨意的机会。他没有像我们某些的人，人有个难处很奇怪的，就是宗教观念很强，你一不热心就好，一热心起来宗教观念强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才叫做神喜欢的。最近我在一个家庭聚会中听见一对年轻人做见证，我先说在这里啊，我没有说什么对跟什么错哈，你不要硬把你的意见加在我的这个意思里边。他说他家里有一个小女孩，现在13岁左右呗，因为同学们都喜欢挂耳环啊，那女儿当然看见孩子那样，她也跟着挂耳环啊。然后母亲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不三不四，随从世俗。女儿讲来讲去，她讲不明白啊，听不懂啊。她说：“我怎么挂了个耳环就是犯罪呢？” 我不跟你评价对跟不对的事，我是提醒你我。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叫你把你的理想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责任，把耶稣介绍给人，让人面对面去对着耶稣，耶稣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绝不是你我想象的，你必须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才像个基督徒。我怕的是，当我们过分注意这些外在行为来衡量对跟错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走在生命的路上，我们是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但是我们许多人喜欢这样活，我们动不动把这个东西去套在别人的头上，我们动不动把这个东西强加给我们身边我们最喜爱的人。我们以为这就叫做热心，真的不是。只有耶稣给人生命，只有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实实在在的，你天天的跟他有活泼的来往，那一个叫做见证，那一个叫做福音。所以不管你被请去参加婚宴，不管你去请去参加一个丧礼，你都同样必须记得要把荣耀归还给我们的主。你要带着主的恩典，在这种场合要活出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出来。然后他的母亲说了一句极其有意思的话，我常常为着这句话佩服玛利亚这一个人。他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种常人没有的顺服，他对神是绝对的顺服。有时候他有一点点疑问，但是他不把他的疑问凌驾在任何事上，对不对？当天使来对他说你将会怀孕生子，对一个童女来说吓死人了，对不对？没结婚就有怀孕，走上街都用在犹太可以给人用石头打死的。但是玛利亚有一个心，如果是神出于神，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深知对神的顺服有个特点，不要问为什么，神就是神，如果需要向你解释为什么，你自己去做神好了。今天多少的人遇到事情在主面前祷告，在主面前是指定你必须给我这样做，我听了很可惜。我们甚至有很多祷告美其名说要荣耀神，但是实在是你自我的意思。我曾经听见一个人这样祷告，神啊，你让我的儿子必须考最好的大学，可以荣耀你的名。我听了在旁边我真的不敢阿们。为什么？只有成功，只有名校，只有出人头地叫荣耀神吗？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再三给我们看见，他是看顾那帮贫穷的、愚拙的、人以为没有的、被人轻看的人。我们信主信了一个颠倒的状态，他母亲懂得耶稣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只有一件事，他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下边很多事情就能看见，这是一个经历神迹的必要条件。 跟着说那里有六口石缸，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那犹太人有很多规矩的，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也可以看见有许多规矩的。有些人曾经问耶稣说，你的门徒干嘛不洗手就吃饭？这是违背犹太人的规矩的。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到一个人家里去坐席，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柏油地的，对不对？走路都是风沙的，泥巴的，而且他们吃饭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有个四方桌子，大家有个凳子坐下去的，脚就藏起来，他们都是席地而坐的。所以在那时候他们的规矩就是有水摆在那里，给来的客人先把脚洗洗，然后就进去坐席。你记得在路加福音记载到一件事，有人请耶稣去坐席，然后坐席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犯罪的女人，你记得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他听见耶稣在那里坐席，他跑过去不住的流眼泪，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那个请耶稣的主人就心里嘀咕，他说，哎呀，这个人如果是先知一定知道这个人是臭名昭著的，一定会看得出来的，怎么他许可他这样做？但是你知道耶稣看穿这个人的心，他说，西门西门，你过来，我问你，我进你家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但是这个女人自从进来以后不断地用眼泪来洗我的脚。对一个尊贵的客人，犹太的规矩是主人就必须用膏油来抹这位尊贵的客人。但是西门也没这么做，他说，我来的时候你也没用膏油来抹我，但是这个女人用她的头发来擦我的脚。然后他问西门说，你觉得是哪个得的赦免更大？只有一个真正明白耶稣的爱的人，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尽一切的可能性来对耶稣倾尽他心中的一切的爱，尽一切的方法来表达他对耶稣的尊敬和爱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请客的西门，我们洋洋得意，看我能请到一个这么尊贵的客人，但是我们却一点都没有从心里去尊重他。我们以为我们请他吃饭了不起，但是耶稣真的是一直在检查人的内心。好，当耶稣的母亲告诉那些佣人说，他跟你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就吩咐他们说，把这六口水缸都倒满了水。倒满以后就叫佣人说，把这个水舀出来送去给管筵席的人。结果管筵席的人尝了那水以后非常的惊讶，说，这么好的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因为犹太的规矩是什么呢？你要把最好的东西先拿出来的，对不对？客人吃饱了就没胃口了，你要把最好的先拿出来，等人家吃的差不多了，次一点的拿出来不要紧，因为人吃不吃， 都已经不大有味了。但是这个管宴席的一吃，发现这个酒原来这么好，他就兴师问罪。这一个新郎家，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等到现在才拿来？我不知道水变酒的过程在什么当时间突然间变的啊？在它倒下去水干呢，还是水刚舀出来的时候？因为明明那里说从把水舀出来啊，不是说把酒舀出来啊。拿到广惠堂那里这段路其实很短，但是广惠堂的一尝，惊讶的不得了，这么好的酒留到现在。这是一个质的变，是人无法估价的变。你说它在哪个时间变，变的过程怎样，谁都说不出来，谁都不知道。事实是你照着主吩咐的去做，他负那一个事情的后果。在这里我在想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觉得最美、最喜乐、最开心的时刻，我们会发现酒用尽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局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无能为力。一个基督徒如果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到无能为力，没有经历到走投无路，我很为你可惜，因为你还从来没经历过耶稣的神迹可以在你我的生活中体现，因为你还没有缺乏到一个地步，过不了，只能对耶稣讲。然后我们继续的看，哪怕有人有爱心，像耶稣的母亲，想帮你，想帮我，但是他们也是一筹莫展，因为你心里的故事谁都尽数不去，你心里的缺乏，我讲个不好听，睡在你床头旁边的另一个也不知道。只有耶稣知道你深处的光景，你看见是我们的光景，常常是不急了，酒席上的酒用尽了，连传统规矩中准备好的石缸里边的水也都完了。这是我们人生中经常遇到的现实。你的道德规矩，你的宗教规矩等等，有一天都会叫你枯干。但是当我们能够像这里的佣人，照着耶稣的母亲吩咐他的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你会发现神迹的改变在你的想象之外，在你的估量之外。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人已经不可能，也想不到，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候神亲自的干预了。正如之前第一章的后边我们说到， 一个人一旦能把自己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负责你一生所有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把你自己的一生如实的放在耶稣面前，让耶稣给你尝到最美的酒还在后边，你以前从来没尝过的美酒，只有当耶稣介入了你的生活，你才能够经历到原来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弟兄姐妹，这里这一个故事也提醒我一个东西，就是在主的面前学习一个东西，不要成天的对耶稣说你该做什么，而是要学习耶稣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我今天可以告诉你的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耶稣的的确确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吩咐，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我能使你得安息。而且是一个得安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负主的轭是什么？就是每天主放在你身上的环境人物。我常常喜欢讲这句话，如果你自己去犯罪，自己去闯祸，找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说这是耶稣给你的。除了这一点，在你不自觉的被动的，神在环境中给你的一切带领，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主给你的呢，然后你接过来的时候要学耶稣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耶稣最美的特点，也是每个真正属于主的基督徒的特征。如果我们遇见一个基督徒整天在宣告他多本事多有能力，他建造了多少宏工伟绩，那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有些人很欣赏赶快跑去，那我呢给你的劝告是赶快离开他。因为一个真正像主的人的特征是他柔和，他谦卑，他凡事都遵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时间为重。然后我们互相的提醒，学习不要去告诉耶稣说你该怎么做，不是因为我家的孩子病了你必须治好他，主一定能治好他，只要你跟主的关系是对的， 你不能看见一个人或者一个弟兄姐妹他生病了，他遇到一点的困难了。这是我常常听见弟兄姐妹的祷告，对不起主，你必须治好他，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主的认识很有缺陷。为什么我们不学习为着这个人，我们求主给他走在与主的关系正常的当中，让主更多的远超过我们人所求所想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不是我们去做个什么样的变戏法，而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水缸倒满了水，用我今天所讲的那个呼召的话，就是你到主面前去，他让你得安息。不止这样，他将透过你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管道，不是单单祝福你，而是用你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祝福的器皿。那一个鼓励是什么？一个鼓励就是主可以使水变成酒，让我们平淡的人生变得又香又美又甜。虽然你我是个平淡的人，但是如果你让主在你我身上做事的话，它会让你成为又有香味又能让人享受的美酒。你自己也才发现原来酒是这样的美，等到现在才来出现。它也让我们看见他能让我们一切的缺乏变成完全的满足。圣经中很多属主的人有这样一个经验，甚至他们经历以后，他们写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你记得保罗他说过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欣赏的。他说：“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但是另一面的实际是什么呢？我们看起来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有主我就样样都有，因为主成为你随时的供应和满足，也成为你的健康，也成为你的喜乐。同样的提醒我们一件事，主耶稣第一件神迹是在婚宴上所行的，所以我们纠正人宗教观念中一个错觉。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我就要丢掉许多的快乐，因为好像神就不喜欢人享乐，所以你最好就是愁眉苦脸，穿得旧旧的，然后埋头苦干，整天进食。这件事告诉我们，主自己亲自进入人的喜宴的当中，但是他知道人的有限，你维持不了多久你的高潮，但是神能够把属天的祝福引进我们喜乐的人生当中。同时我们看见 当耶稣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事件里边，他是个客人，对不对？他被请来的。但是在这件事结束的时候，他是主宰，因为是别人必须听命于他，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的巨变。同样的，弟兄姐妹，你我的生活中不要单单请耶稣进来做客，你以为做客已经很够了，很给面子了，但是如果耶稣要吗就不来，要来他就一定要成为你我的主宰。不管你在婚宴中，不管你在病榻中，不管你在监狱中，不管你在成功的时候，他都必须是你我的主宰。盼望我们都记得尊主为大，然后他要我们负他的呢，学他的样式。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人间出来侍奉的时候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被记载下来，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每天生活在平凡生活中的人，让我们懂得不仅邀请你来做客，我们也懂得让你刚遇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主，让我们学习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学习全然的信靠你，而且把自己完全的投降在你的权威的底下。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工作上，你都是主宰。愿我们常存一个这样谦卑的心在你面前，不拦阻你奇妙的作为的出现。我们感谢主，愿我们每天因着有你，就可以不断的看见你的神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